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是3月6号星期五，现在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这里是美国东部时间的早上5点钟，在中国呢已经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了。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韩国警方表示目前正在调查朝鲜政府是否同一名韩国男子在韩国首都首尔袭击了美国驻韩大使事件有关联；美国军方的一名高级将领表示美中两国陆军之间的互动正在加强；在俄罗斯方面，反对派领袖被杀还有经济危机使得克里姆林宫日益担忧颜色革命会在俄罗斯爆发；联合国驻利比亚的特使表示利比亚交战各方有可能会达成一项和平协议。详细内容欢迎收听这一小时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叙利亚的局势。叙利亚的基地组织分支机构胜利阵线的最高军事指挥官在星期四的时候被打死，他显然是在针对该组织的一个高层会议所发动的袭击当中丧命。这名名叫阿布沙米的高级官员呢，还有其他几名胜利阵线的成员一同被打死。叙利亚官方媒体报道说，政府军对伊德利卜省的激进分子发动了袭击。总部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报道了这名高级官员被打死的消息，但是没有说明是哪一方应该对这一事件负责。一名激进组织的官员称，阿布沙米的死给胜利阵线带来了非常痛苦，同时有非常有力的这么一个重大打击事件。胜利阵线是更为人知的伊斯兰国的这个激进组织的对手，而这两个组织呢，都试图在叙利亚夺取更多的地盘，目的呢，也都是要推翻叙利亚的总统阿萨德。胜利阵线一直是美国领导的联军在叙利亚发动空袭的一个目标。另一方面，韩国警方在星期五的时候表示，目前正在调查朝鲜政府是否同一名男子在韩国首都首尔袭击了美国驻韩大使这一事件有关联。韩国当局还表示，55岁的金基宗持刀割伤美国大使的脸部和手腕，可能被控犯有谋杀罪。美国驻韩大使的伤口用80针来缝合。北韩官方的朝中社对这起时间袭击案做出反应的时候说，韩国美国驻韩大使的被砍伤是，他说韩国北韩的官方通讯社说是以公正的惩罚，并且是明确表示反对目前正在进行的美国和韩国之间的联合军事演习。韩国首尔警方负责人表示，这名名叫金基宗的55岁的嫌疑人在1999到2007年间曾经前往北韩7次左右。美国驻韩大使星期四表示他目前状态不错，而且情绪很好。他后来还在推特上表示，来自各方的支持让他和他的家人都深受感动，并且说很快就会能够重新开始工作，并且将继续促进美韩之间的关系。有关美国驻韩大使被这名名叫金基宗的55岁的韩国人袭击的详细内容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美国之音驻首尔的记者的发回的一篇报道。
5号早上7点40多分，美国驻韩国大使李伯特出席在世宗文化会馆举行的韩半岛和平与统一以及韩美关系发展方向的研讨会。 当时他正准备发言，突然一名50多岁的男子手持一把长25厘米的水果刀攻击他。警方证实，这名男子是55岁的金基宗，他当时高喊韩国朝鲜应当统一。李伯特被送到附近的江北三星医院接受了长达2.5小时的治疗。李伯特被刺中5处，手指韧带神经断裂，脸部刀伤长达11厘米，缝了80多针。整形医生卢大玄说，目前李伯特的伤势稳定，
如果刀伤比现在再深1到2厘米，就可能刺破颈部主动脉，问题会更加紧急严重，可能会危及生命。
李伯特在推特上说，众多的支持使他和家人深受感动，并表示他很快就会重新开始工作，致力于促进美韩关系的发展。美国驻韩国大使馆宣传参赞罗伯特·奥格本对韩国各界的问候表示感谢。
The ambassador is awake.
大使已经苏醒，精神状态良好。大使非常感谢朴槿惠总统、赵泰庸副外长以及很多韩国民众表达的良好慰问，祝愿他早日康复。
韩国总统朴槿惠说，这起事件是对美韩同盟的攻击。首尔中路警察局负责人尹明成向媒体通报了攻击者的动机。
피의자김기종은
嫌疑人金基宗说，他攻击美国大使是抗议阻碍南北韩和解气氛的军事演习。
金基宗在被警方制服时可能脚踝受伤，但他仍大喊，我们还没有统一，军演必须停止。目前美韩正在举行年度军演。警方说，金基宗曾在2010年试图用水泥块攻击日本驻韩大使，因此被判有期徒刑2年，缓刑3年。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第12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3次会议3月5号的时候在北京正式开幕了。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向大会做了政府工作报告，宣布中国2015年的经济增长目标呢，增速目标是7%，创近年的新低。而同时说，新一年的国防预算为10.1%。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驻北京的记者东方为大家发回的报道。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回顾了中国2014年的政府工作，并部署了2015年的工作重点。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称，中国政府新一年的经济增速目标为7%，增长率为1990年以来的最低点。中国经济发展在新的一年中将面临更加复杂的环境，中国经济增长将明显放缓。李克强在谈到反腐倡廉的时候，用了一个网络流行语，获得全场的掌声。据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组的负责人称，这句话是李克强亲自加上的。
少数政府机关工作人员乱做，一些腐败问题注目惊心，有的为官不为，在其政不谋其位，该办的事不办。我们要直面问题，安不忘危，治不忘乱，勇于担当，不辱历史使命，不负人民重托，大道至简，有权不可任性。
广受海内外关注的中国军费开支的谜底也终于在今天揭晓。中国2015年国防预算8868.98亿元，增幅为10.1%，较去年的12.2%有所下降，但仍然是连续4年保持2位数的增幅。有海外媒体指出，中国军费开支仍然不够透明，实际开支远远比正式公布的数字要高。中国军费持续高速增长，使周边一些国家表示忧虑。与军费相比，中国维稳经费也在逐年上升。今年用于公共安全的费用为1541.92亿元，比去年增加4.3%。全国人大代表、新疆妇联主席哈斯野提·艾利向美国之音表示，新疆维稳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恐怖主义袭击只是少数极端分子所为，并没有影响新疆大部分人的生活。
国内都有关，就是有一些这个极端思想这个洗脑的一些很少一部分，没有影响我们的大局形势，大家老百姓生活是非常幸福美满的，很放心的工作，你们大家欢迎到新疆去看看。
中国的维稳经费在2011年首次超过军费，不过在周永康落马之后，维稳经费开始低于军费，被解读为中共政法委的权力受到削弱，而军队的地位则明显上升。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中国总理李克强，您刚才已经听到了，在全国人大会议的工作报告中呢，提出了中国经济2015年的增长目标，目前已经下调到了7%。中国政府呢，看来是在告诉全社会，在过去30年的高增长之后呢，各界要适应低增长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常态。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新闻报道。
中国两会的人大会议星期四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总理李克强例行的工作报告细数了近期常常听到的所谓新常态。经济上，中国力争2015年实现7%的增长率，通胀控制在3%左右。中国经济增长目标下调，经济放缓，看来是不争的常态。政府在经济30年高速增长后，似乎要追求更高质量的发展，其中包括治理污染和持续反腐败等。中国知名专栏作家、上海独立政治分析人士赵楚说：“
把新常态在经济上界定为低增长，那很明显是要对社会的心理做一个调整，让社会在心理上会以后会慢慢适应这种低增长的情况。因为低增长，当然你的社会心理、经济上的预期就会低。”包括对政府的预期，包括对自己的预期都会比较低。
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外，大批游客被拦在远处，他们或许还不知道中国政府正在告诉他们以及那些不能出门远游的民众要调整心态了，应对经济低增长带来的日常生活变化。赵楚继续说，
污染问题，像一些贫困问题，包括这种严重的犯罪浪潮啊、恐怖主义，这个都不是地区问题，这都不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啊，包括这种全国联网的社保系统，这都要由中央政府的权威和资源来解决。所以通过这个反腐呢，我觉得他们的一个政治上的意图，主要是来重建一个从上往下的一个所谓权威政策和执行的权威系统。
一些人大代表也对目前比较敏感的其他问题发言。香港人大代表廖长江谈到了中国政府的香港政策，他说：“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是一贯的工作，我们已经提过10遍了，在不同场合，所以我不觉得是什么奇怪，在这种在工作报告里面啊提到这点。”
80后出生的云南少数民族代表铁飞燕回答了记者有关中国当局限制伊斯兰妇女戴面纱的问题，他说：“
我们都是信仰自由的，就是说在条件允许的下，我们可以戴，因为我觉得戴面纱它是伊斯兰教的一种习俗，同时也是一种女性爱美的标志吧。”
报道说，并非所有的人大代表都赞成李克强的政府工作报告，数目不详的一些人大代表对报告表示失望。在被称为橡皮图章的中国人大上，官方认可的人大代表往往不会背离当局的主旨发言。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中国政府誓言要严惩污染制造者，并且呢要加强执法来净化环境，这是中国民众目前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了。中国政府还说希望能够实现煤炭消耗的零增长，煤炭呢是中国的一个主要能源。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北京发回的报道。
过去30年，中国经济大幅增长，但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那就是土壤、水源和空气污染。随着中国经济放缓，中国政府将经济增长目标定在近25年来的最低点。中国寻求一个可持续发展、有质量的经济增长。净化环境就是其中一个重点。去年北京向污染宣战， 星期四，中国总理李克强在全国人大年度工作报告里强调将继续这项努力。李克强说，
环境污染是民生之患，民心之痛，要铁腕治理。
李克强表示，中国领导人必须尽全力治理污染。治理污染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减少对燃煤这种廉价能源的依赖。但是中国是世界燃煤的最大生产国和消费国，燃煤是中国空气污染的主要来源。李克强说，中国将加大对燃煤电厂的排放控制，争取在今年几个重要地区达到煤炭消耗零增长。星期四，在中国国家发改委公布的一份经济发展报告当中，也将矛头指向污染严重的石化能源。报告说，在雾霾严重的地区，政府将严格限制能源密集产业的数量，并且考虑以替代能源取代燃煤厂。2014年是本世纪以来中国的煤炭消耗首次出现下降。在工作报告中，李克强誓言要严惩污染者。李克强说，
我们一定要严格环境执法，对偷排偷放者出重拳，让其付出沉重的代价。
中国政府多年来都说要大力整治环境，但是目前看不出能够采取多少措施。去年中国74个城市中，只有8个城市的空气质量达标。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陈敬明说，中国官员强调环保的重要性，这是一个好的现象，但是如何切实执法一直是最大的挑战。陈敬明说，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从中央到地方有层层的官员牵涉其中。
I still have much reservation that the Chinese officials at these different levels could.
我对中国各地官员与北京合作的能力持有许多保留。陈敬明说，对那些渴望发展与增长的城市和县市来说，实施这些会影响其可用能源的措施将有难度。美国之音艾德，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简称北约）的一名高级官员表示，有大批的俄罗斯士兵在乌克兰东部同乌克兰境内的分离分子并肩作战，而与此同时，大批的这个俄罗斯士兵呢在乌克兰境内丧生。北约的副秘书长在与拉脱维亚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发表讲话的时候呢，说了上述这番话。他还表示，一个愤怒的正在搞修正主义的俄罗斯破坏了国际规则，并且继续在破坏着乌克兰的稳定，同时还威吓其邻国，成为西方军事联盟和欧盟目前所面临的新的威胁和挑战之一。就在北约的副秘书长发表上述讲话的一天之前，美国国务院负责欧洲和欧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在美国国会的一个委员会作证的时候说，俄罗斯方面向乌克兰东部输送了，他说，成千上万的士兵，还有数百件军事装备。美国陆军欧洲司令在这个星期表示，有大约12000名的俄罗斯官兵目前正在乌克兰境内支持乌克兰东部的分离分子。俄罗斯官方否认了这一数字。俄罗斯的外交部发言人还表示，这个数字是美国，他说，凭空捏造的。而与此同时，在俄罗斯的内部，反对派领袖被杀，还有经济危机，使得克里姆林宫日益担忧颜色革命会在俄罗斯境内爆发。普京总统强调，官方要尽一切努力避免颜色革命的爆发。俄罗斯的官方智库提出了一系列抵制颜色革命的建议，包括要事先切断抗议民众的联络网络，加强官方的宣传等等。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为大家发回的报道。
乌克兰危机和经济衰退使普京当局非常害怕颜色革命 会逼近俄罗斯。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在近期将会召开专门的会议，讨论如何防止颜色革命和保持社会稳定。多家俄罗斯新闻媒体最近报道，颜色革命爆发的威胁几乎在每次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上都被提起。普京总统也经常不断提出颜色革命的议题。普京把颜色革命称之为由外来势力资助和煽动的国家政变。他还说，在一些国家爆发的颜色革命给俄罗斯带来了警示和教训，应该尽一切努力，绝不允许颜色革命在俄罗斯爆发。国家安全委员会下属的智库学术委员会正准备提出系列建议，如何防止颜色革命。克里姆林宫把这些建议称之为捍卫国家主权措施。这些建议的起草人之一，莫斯科大学教授、俄罗斯前安全部门军官马诺伊洛说，西方制裁、经济危机和反对派领袖涅姆佐夫遇害等因素将成为俄罗斯民众走上街头抗议的导火索，因此俄罗斯安全部门应采取一整套应对措施，包括切断抗议民众之间的联络网络，在信息和意识形态领域进行更多的专业宣传工作，防止在抗议民众的头脑中对颜色革命形成浪漫情感，防止这种浪漫情感吸引旁观者加入抗议队伍。马诺伊洛说，只要能够切断与抗议活动有关的技术连接链条，就可以防止颜色革命的爆发。莫斯科大学教授杜金被人称作是反颜色革命的斗士，他在这个领域也积极为克里姆林宫出谋划策。杜金一直强调俄罗斯应该走自己的斯拉夫道路，并积极主张俄罗斯干预乌克兰事务和吞并克里米亚。一些俄罗斯知识界人士认为，杜金的许多观点都带有法西斯民族主义色彩。作为防止颜色革命的部分措施，俄罗斯最近几年一直在不断加紧对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控制。俄罗斯反对派人士多布洛霍托夫说，从中东国家到乌克兰，民众走上街头抗议的口号都很相似。利比亚前独裁者卡扎菲被推翻前也拥有同普京相似的高支持率。他说，不应该把民众对体制的不满简单归咎于外国势力的操纵。多布洛霍托夫说，虽然多数人在政治上现在都很被动，他们不想参加反对派的集会，但事实上对现实不满的人却越来越多。这种不满还不是完全由于生活水平低，而是由于俄罗斯社会的腐败，由于官员的无法无天。另外，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在今天的普京体制之下，他们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他们在事业上的前进道路都被堵死。因此在俄罗斯确实有可能重复在中东和乌克兰发生的事件。俄罗斯政治学者舍夫佐娃说，对颜色革命的恐惧，特别是反对派领袖涅姆佐夫被害，不但显示普京体制完全丧失了自信，反而说明这个体制已经感到走投无路。他认为，普京体制不能同21世纪的现代社会接轨，只能面临垮台的命运，但目前无法回答的问题是垮台的时间以及俄罗斯社会将要为此付出的代价有多大。以上是美国之音特别记者白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您正在收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互联网上传出了一则有人用手机拍摄的一段很残酷的视频，据称展示的是伊拉克的什叶派武装杀害了一个双手背靠的逊尼派男孩的这么样的一个过程。有关的专家目前还没有证实这一段视频，但是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追随者已经在社交媒体上开始大力宣传，企图进一步掀起伊拉克境内的什叶派和逊尼派两派之间根深蒂固的这种派系之间的担忧和恐惧，而这也正是美国官员一直要竭力避免出现的局面。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塞尔丁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尽管这则视频出处还有疑问，但视频画面确实残暴。 一个男孩双手被反铐在背后，一些武装的男子在慢慢后撤。爆炸声短暂地分散了人们的注意，然后他们举起武器，伊拉克旗帜徽标一闪而过。那个被控杀死什叶派的男孩死了。现在人们对这则视频还有疑问，美国官员还不能证实它的真伪，另外也看不出杀死男孩的事情发生在何时何地。但分析人士说，有些事情是清楚的，那些男子是伊拉克人，或许是民兵，或许是伊拉克正规军。他们高喊的口号是伊拉克什叶派民兵常喊的战斗口号。伊斯兰国的追随者已经通过推特等社交媒体大力谴责他们所说的美国支持的什叶派黑帮杀害逊尼派男童。阿拉伯国家的媒体也报道说，受害者是来自伊拉克迪亚拉萨拉赫或阿勒丁省的一个11岁的男孩。眼下的形势特别敏感，伊拉克武装和伊朗支持的民兵正在努力夺回伊斯兰国占据的提克里克。美国军方高级官员星期三对国会表示，伊拉克能否获得成功要取决于能否维持教派间的脆弱的停战状态。
打败伊斯兰国的真正关键是说服逊尼派相信他们不应当跟伊斯兰国联合。假如这成为一个足以清洗的借口，那么我们的努力就会成问题。
伊拉克总理一直表示绝不容忍教派混战和践踏人权。美国官员担心，假如他不能制约什叶派民兵，情况会更加严重。美国之音记者塞尔丁，华盛顿报道。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的执法官员向警方还有公众发出警告，说要对伊斯兰国通过互联网招募未来恐怖分子的企图保持警惕。这一警告出自美国联邦调查局还有美国的国土安全部。一名美国官员对法新社表示，我们仍然担心伊斯兰国的招募行动，特别是他们通过社交媒体进行接触的行为。我们敦促公众保持警惕，向执法部门报告任何可疑的行为。华盛顿邮报这个星期早些时候报道说，美国联邦调查局在华盛顿近郊逮捕了一名年仅17岁的学生。这名学生被控通过互联网帮助另外一名年轻人进入叙利亚，并且在那里加入了伊斯兰国这一极端恐怖组织。美国联邦调查局没有透露这一案件的更多的细节。在上个月与白宫举行的国际间打击极端主义的峰会上，奥巴马总统呼吁美国各城市的负责人同那些有可能对生活感到了厌倦并且呢处于失业状态的年轻男子进行接触。这些人呢，他说是极端分子招募的首选目标。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虽然伊朗和美国的外交官员目前正在努力争取达成协议，保证伊朗不研制核武器，同时呢解除国际间对伊朗的制裁，但是一项新公布的报告显示，伊朗和美国两国都加紧了对彼此的网络空间的袭击。这一事态的发展可以说是越演越烈的全球趋势的一部分。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裴欣从伦敦发回了一篇报道。
美国和伊朗最高层外交官最近每个星期都要会面，争取在3月底的最后期限之前完成协议。不过在这种外交攻势的场景背后，一场网络战方兴未艾。这是一个叫截获的网站的说法。这家网站分析了斯诺登披露的美国政府秘密文件，并且公布了美国国家安全局的一份文件的细节。这份文件写于2年前，主张美国对伊朗已经改善的网络战能力做出更有力的回应。报告说，伊朗从阵网病毒那里学到了东西。这个病毒据称2012年被美国和以色列的情报机构植入了伊朗的核项目。那起事件可能使伊朗领导人意识到了网络战能力的价值。相比之下，核武器更为昂贵，争议也更大，而且是死亡游戏。 这是伦敦城市大学网络战专家戴维斯塔普斯的观点。
伊朗如今认识到他们手头有了更强大的武器，如果他们把资源投入到这方面，可以继续展开攻击，继续获得战果，而成本又很低。
斯塔普斯教授的团队根据一起真实事件制作了这部视频，展示网络袭击的一个基本形式。
这是一个网站，有地方开始出现亮点，这意味着网站负荷正在变大，所以所有这些要求不断传送进来，但没有一个答复可以传送出去。实际上这个网站彻底宕掉了。
这种超负荷的攻击或称阻断服务攻击让人恼火，但是真正的大患是黑客盗取或者破坏了数据。去年索尼影业就受到了这样的袭击，据称袭击者是朝鲜。这类袭击还可能导致发电厂过热，或者切断公路交通信号，或者空中交通管制系统，从而威胁人的生命。一年前，当时新任美国国家安全局局长的海军上将麦克罗杰斯对美国国会说，网络战不会消失了。
显然将来几乎在我们看到的每一次危机中都会有网络因素，过去一直如此。我相信今天我们在乌克兰见识了这一点，在叙利亚和格鲁吉亚我们都见识过，这会越来越是个常态。
伦敦战略对话研究所的雷切尔·布里格斯指出，有人担心恐怖组织也可能把手伸进网络空间。
We know that extremists are trying.
我们知道极端分子正试图像他们利用电线和电池一样利用技术。就我们所知，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没有成功，但这只是个时间问题。
网络攻击成本不高，形式隐秘，可以否认。虽然袭击频发，但是公众却基本不知情，这使网络攻击对政府和恐怖分子的吸引力都超过了常规或者核武器。美国之音裴欣伦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联合国驻利比亚的特使表示，他认为利比亚交战各方有可能达成一项和平协议。在与摩洛哥进行的第一天的首轮和谈之后呢，联合国驻利比亚的特使利昂对媒体表示，即使谈不上乐观，但是目前人们还是感到有可能会达成协议的，就是利比亚政府还有就是反对派。他说在上个月的时候还看不到这种情况，因此这一点呢，就是说最近的这一发展呢，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联合国驻利比亚的特使和相关的斡旋人员分别会晤了利比亚政府还有反对派伊斯兰极端分子的代表。伊斯兰极端分子占领了利比亚首都迪利波里，并且自行成立了一个政府。在过去三轮谈判当中，双方都没有进行面对面的会谈。联合国方面希望能够让利比亚两个相互对立的政府进行直接的谈判。自从利比亚长期的独裁者卡扎菲在2011年的时候被推翻以来呢，利比亚的局势过去几年来日趋动乱。在去年8月的时候，民选政府和议会被迫迁离了首都迪利波里，此后战斗还不断升级，而利比亚的石油设施是双方的争夺的对象。激进分子在这个星期早些时候夺取了两个主要的油田之后呢，利比亚官方的石油公司以安全问题为由，在11个油田停产。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中国大陆的第一部反家庭暴力法有望在今年秋天提交中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并且成为正式的法律。根据联合国人口基金的一项调查，中国至少有25%的女性，就是说至少有1/4的女性呢，遭受过家庭暴力。 在这一届的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发言人傅莹表示，家庭暴力是现代政府都应该面对的一个问题，而家庭暴力的受害人对这部法律有可能会出台呢，表示欢迎。不过也有妇女活动人士表示，这项法律草案的内容并没有得到各界充分的讨论，并且呢，缺乏预防家庭暴力的具体措施。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新闻报道。
郑国华是河北省一名农村妇女，今年56岁，已经离婚10年。在那之前，她是家庭暴力受害人。她的手臂上至今还留着一条不短的伤痕，那是她的前夫用刀砍伤的。她说，为了躲避家暴，她尝试了各种办法。
离婚离不了，死也死不了，走也走不了，走你不认得这孩子呀，你不放心这俩孩子呀。嗯，最后那胳膊，胳膊，我不是说那会儿，我说比唐僧的难都多，我说一难一难就难不过去。
据联合国人口基金2010年一项题为《女性遭受暴力普遍程度》的调查报告，25%中国妇女遭受过家暴。中国的反家庭暴力法提案在2013年两会期间提出，目前还在讨论阶段。中国民间组织妇女传媒监测网络负责人吕平认为，讨论还不充分。
其实这个法哈，它受到讨论远远的不够，对我们来说，远远不像我们的期待那样受关注。这是一个挺有意思的现象。所以这问题还是在于，就是我们对这个家庭暴力问题在中国有多严重，有不同的看法，大家有不同的看法，还有就是对这个问题解决的迫切性到底是到什么程度，大家也有不同的这种看法。
调查发现，遭受过家庭暴力的女性总体健康状况差，精神抑郁，可是绝大多数家暴受害者选择沉默。正在医院接受脑肿瘤治疗的郑国华说，他的案子最终引起了地区政府的注意，在当地妇联的过问下，她丈夫被判刑4年。妇女活动人士认为，中国各级部门对于家暴案子的介入有了改善。不过目前的反家暴法草案中缺少预防家暴的内容。中国反家暴网络发起人冯远说，
现在的法律它虽然有这样的意思，但是它没有具体的规定，也没有预防家庭暴力的一些措施，还有就是构不上刑事犯罪的这种标准的暴力行为，也得不到合适的惩处，受暴的妇女得不到相应的支持。
反家暴法案在人大通过之前还需要至少3次修改。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呢，是中国民众还有国际社会目前都很关注的一个问题。中国的空气污染呢，目前似乎处于一种失控的状态，而且呢还在持续恶化。而与此同时，中国中央电视台的前记者柴静在互联网上推出了他自费制作的一部有关空气污染问题的纪录片，在中国国内所引发的评论和争议一度呢也好像是进入了失控的状态。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齐志峰在华盛顿的一篇采访报道。
批评者指出，与空气污染不同的是，纪录片《穹顶之下》本身以及中国国内有关《穹顶之下》的报道和争议显示，中国的舆论一直牢牢掌控在执政党共产党手中。2月28日，长达100多分钟的纪录片《穹顶之下》在中国一些大互联网网站一推出，便立即受到中国网民的关注，点击很快上亿，评论成千上万、上百万。许多人高度赞扬柴静倾自己之力，自费100万元人民币精心制作和播出这部涉及公众健康大事的公益片，显示了他和他的团队难能可贵的公益心。 赞扬者指出，无论批评者提出什么样的批评，穹顶之下上线之后引发的社会反应如此强烈，说明柴静捕捉到了公众特别关心的一个大问题。与此同时，穹顶之下也受到众多的批评，批评者的意见多种多样，有人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提出质疑，有人就基本事实提出质疑，有人就穹顶之下传播情况提出质疑，如当下中国互联网信息管制空前严格，触犯管制的人动辄被抓起来投入监狱，这时候怎么会有这样独立制作的纪录片得到这样的超级待遇，可以自由传播，而且是得到人民网这样的官方大网站的传播，更由人民网进行广告宣传性的专访与之配合。还有人从总体上提出质疑并予以否定。中国作家评论家王五四认为，穹顶之下了无新意，展示的不过是官方多年来推销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式滥情和忽悠，回避当局一权谋私的权谋交易，为当权者打掩护和开脱，将政府出于权谋而不作为或胡作非为的罪责摊到或扣到作为受害者的公众头上。穹顶之下在2月28日推出，赞扬批评质疑之声一时间甚嚣尘上，其中夹杂着众多的对中共当局的批评。中国作家赵达公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柴静推出穹顶之下在中国引起有关空气污染的大讨论，这无论如何来说也是好事，但柴静纪录片引起的轰动也让任何一个对中国严酷的舆论管控状况有起码了解的人不禁要问，
为什么一个不是记者的记者，没有记者证的柴静，他能够到处采访呢？而且采访了很多重要的名人，关键的人物。
赵大公说，在当今中国没有官方记者证就进行新闻采访，这样的人要么是采访结果根本就不能发表，要么是被抓起来，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为了讨论方便，人们可以姑且不管不顾这样的基本事实，继续问几个相关的问题。
那么柴静既然搞这个，那能不能让李静、让王静、让赵静啊，他们搞一个关于中国土壤污染的调查啊，关于这个水污染的调查，啊，关于三峡工程这个对环境造成的破坏、对生态的破坏的调查，让不让搞？如果不让搞，那么为什么让柴静做这个调查呢？这个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也不清楚呀。
经过几天的热闹之后，中国互联网上的穹顶之下的宣传和讨论明显冷却下来，有论者认为，这明显是官方强制的冷却，显示穹顶之下并非官方，有官方的背景以及它的真正的公益性质。但是也有论者认为，得到中共领袖习近平亲自赞扬的中共宣传员周小平几个月前也被官方热推，又被官方冷却和冷藏，然后再有控制的亮相。同理，柴静过去和今后的亮相都必定是在官方的掌控之中。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媒体曝光说，美国最大的一家地板公司，他们所出售的中国制造的复合地板，几乎呢都含有超标有害物质。而在华尔街首位做空该公司的基金经理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国内的供应商为了接该美国公司低价格订单之后呢，仍然能够赚钱，便使用了廉价的粘合剂，并且造假，对这种有害地板贴上了安全产品的标签。而这家美国公司呢，可能遭到集体诉讼。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为大家发回的报道。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的60分钟节目星期天报道了美国地板公司 Lumber Liquidators 简称 LL 出售中国制造的复合地板含高甲醛的消息后，四天来该公司在纽交所的股票下跌了30%。 华尔街首位做空该公司的基金经理告诉美国之音，他第一次做空该公司是在2013年底，当时该公司的股价两年里从13美元冲到119美元。
I started digging around and I found a report by a group called the Environmental Investigation Agency that
我开始做了一番调查，发现环境调查组织的一份报告说 LL 公司正从俄罗斯团伙手中购买在西伯利亚非法砍伐并偷运到中国的木材。 LL 公司明知是这样，但为了价格便宜还是买进。但是事实是，这样的木材进口美国是非法的。
This wood into the United States. So,
蒂尔森说，这只是 LL 公司生意中的一小部分。六个月后，他从一位熟悉中国复合地板生产和 LL 公司的朋友那里得知，该公司从中国进口了用高甲醛粘合剂制造的复合地板，从而降低了10%的成本。
And so it's at that point that,
这时我到一家实验室化验了三种中国制造的复合地板的样品，结果所有这三种样品都含有高于加州空气资源理事会所定的标准，简称 CARB， 它们的甲醛含量分别为2倍、4倍和6倍于标准，这成为我去年做空 LL 公司股票的依据。
据 CBS 六十分钟节目报道， LL 公司是北美最大、发展最快的硬木地板公司，在全美46个州有360家零售店，年营业额达10亿美元。专家估计，全美有几十万家庭或机构安装了这家公司的中国造复合地板。报道显示，加州已经有家庭开始拆除这种地板。目前，加州的一些做空投资人正在起诉这家公司，也有人正在发起集体诉讼。蒂尔森表示 ，LL 公司的其他中国产品可能问题更大。
Their bamboo flooring，
他们的竹地板同样使用粘合剂，也是中国制造的。竹地板可能有更大的问题。
Also sourced in China。
蒂尔森表示，并非所有中国造地板都有甲醛问题。他说 ，LL 公司为了取得市场竞争优势，压低了10%的定价。
I don't so much blame the Chinese manufacturers as I.
我并不像责怪 LL 公司那样责怪中国的制造商。LL 公司付过低的价格，我觉得他们必须而且应该知道，如果你到中国付低于市场的价格，当然你就会买到有毒的产品。
Toxic product。
蒂尔森表示，佛罗里达州的联邦参议员比尔·尼尔森已经写信给3个美国政府机构，要求他们立即就在美国销售的中国制造的复合地板进行调查。美国之音方冰，纽约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您正在收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中国政府对美国总统奥巴马批评中方的反恐法有可能对美国的高科技公司产生影响做出了回应。中国全国人大的一名发言人表示，在中国运营的公司对中方正在拟议中的一个新的反恐法无需担忧。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发自北京的一篇报道。
根据反恐法草案，在中国营运的高科技公司必须交出加密密钥，并装设后门通道，协助中国反恐调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路透社的专访中警告说，如果中国想和美国做生意，北京就必须修改那些要求提供政府调查通道的有关条款。星期三，中国人大发言人傅莹在全国人大正式召开会议前一天，试图缓解这个问题引发的紧张。他说，在美国营运的公司也一样受到严密安全检查。傅莹说，奥巴马总统对这个法律的担忧是一个进步的信号，它显示双方正在对这个议题有所交流。傅莹说，
这个做法呢是符合我们国家的行政法原则的，也是国际上比较普遍的做法，不会影响网络经营者的正当利益。
中国的反恐法草案刚通过二读，它有可能在未来几个星期或几个月获得批准。但是中国反恐法草案中要求企业提供政府后门通道的条款引起美国的警觉。 在国家安全局使用复杂监控技术的消息被披露后，企业正在试图向客户保证他们的通讯安全。外国在中国的企业团体也对这些规定表达担忧，呼吁能与中国政府有更多的讨论。上海美国商会会长纪瑞达对路透社表示，中国反恐法草案对企业的要求比他们可能会同意的还要多出许多。纪瑞达说
In general, I mean, any request to provide source code...
一般而言，任何关于提供源码、加密密钥及算法的要求是任何一家信息技术公司最不会愿意做的事，无论他们在哪里营运都一样。
奥巴马总统说，他本人和他的官员都已经直接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及中国当局提出这个议题。奥巴马说
Those kinds of restrictive practices, I think.
我认为那些限制性的做法，讽刺地说，长期以后将会伤害中国经济，因为我不认为任何一家美国或欧洲公司，任何一家国际公司能够堂而皇之地将整批数据、整批个人数据交给一个政府而不需承担责任。
这个反恐法草案并不是唯一一个中国当局眼里中的法规，要求外国公司交出这一类信息，让他们受到监控，并迫使他们交出敏感的知识产权。随着前美国国家安全局和同工斯诺登对美国政府监控能力的揭露，中国也开始逐渐收紧它的网络安全政策。北京原以严密监控国内互联网，并使用防火墙防止中国互联网用户接触外国新闻，如脸书的社交网以及当局禁止的网站。中国官方新华社以非常直接的语句批评奥巴马对中国反恐法草案的反应。星期三刊出的社论指称奥巴马的批评毫无根据，并说这就是美国虚伪政策的证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各位听众，美国军方的一名高级将领表示，美中两国陆军之间的互动目前正在增强，他并且看好陆军的交流能够降低两军之间在其他领域出现误判的这么样的风险。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过去几年来，美中两国海军和空军在西太平洋海域及其上空的对峙不断增加，引发人们对双方发生冲突的担心。但是美军太平洋陆军司令布鲁克斯上将3月4号星期三在华盛顿说，两国陆军正积极展开对话和交流，并看好两国地面部队之间的互动能帮助减轻两军在海上和空中出现误判和发生冲突的风险。
我们寻求多一个联络渠道，这很重要。眼下我们看不到解放军会与美国陆军发生冲突，我们应该趁机打造两军关系，避免误判和误解。
布鲁克斯上将今年1月访问了北京，之后他到海南岛观看了两国军人展开最新一期的人道救援减灾联合演练。2013年11月，两国陆军在夏威夷也举行过一次类似的联合演练。不过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洛曼等多位安全问题专家最近表示，政府和军方夸大了美中两军交流的意义。
中国方面提高透明度应该是美方推展两军交流的一个目标，但你几乎看不到任何进展。至于通过交流来约束中国方面的行为，尤其是在公共海域的行为，我不认为你看到了很大的收获。
曾有报道说，基于越来越多人的忧虑和一些国会议员的质疑，五角大楼打算削减美中两军交流的规模，除非双方能为达成两军空中相遇行为准则取得进展。但是国防部否认这一报道。布鲁克斯上将也说，与中方的交流会继续下去。
我可以告诉你，我没有接到减少跟中方接触的任何指令。我不会评论有关说法的真伪，但我没有接到这样的指令。 我们正在自己权责范围内谋求与中方接触的每一个机会。
布鲁克斯上将说，他会继续在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和陆军太平洋司令部接待解放军访客，并寻求加强两国中层军官之间的互动。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香港的局势。
越来越多的大陆学生走进香港大专院校的课堂，而与此同时，陆生同香港本地学生之间的关系的紧张也在加剧。香港大学，简称港大，是香港高校中大陆学生比例最高的，占学生总数的16%。港大上个月的学生会选举凸显了校园里面陆生和港生之间的紧张关系。香港学生称一个竞选学生会的人是中共的间谍。另外一名香港学生，同时还担任港大电视台记者的诺拉林说，一个亲中的学生对他所做的有关学联竞选的报告不满意，于是呢，就将他同事的私人信息还有身份证号等等贴到脸书上，以此来恐吓他。
So, when we are getting black, we see the media are getting blackmail or some certain.
他说：“大家都应当可以自由表达意见。我们做媒体的遭受恐吓，学生会的干部也由于他们的工作而遭到恐吓。这种情况当然让人担忧了。港大这一次学生会选举之前。”校园里一些大楼外面张贴着传单，上面写着：“热爱中共、被洗脑了的大陆人，我们对你们不耻。”还有的传单上将一名竞选人的照片和毛泽东的像并排放在一起。那名竞选人曾经说过，他的爷爷是共产党员。一份中国政府支持的报刊指责香港学生搞麦卡锡主义。麦卡锡是一名美国的政客，在1950年代大力主张打击美国国内被怀疑是共产党员的人。中国官方的《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抗议在香港的大陆学生没有受到公平的对待。这个星期，在全国人大会议召开的前夕，中国政府的一名官员表示，香港必须保护大陆访客的安全与尊严。港大负责学生事务的官员表示，学生宿舍有限，一些给了大陆学生，这在当地学生当中引起了不满。但是他说，除此之外，香港本地的学生和陆生之间的关系还是很不错的。他说
there is still a lot of work for us to do to promote integration.But it is not just between locals.
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以促进融合，不仅仅是陆生和港生之间的融合，而是所有不同文化背景学生之间的融合。
香港城市大学的教授郑宇硕说，陆生和港生之间关系紧张已经有很多年了，也引发了在课堂以及学生会选举当中的竞争。他说，
Then there's another level of tension, with regard to election.
学生会选举体现的是另一层次的紧张。很多本地学生对于大陆学生为什么要竞选学生会或者学联主席等职位感到怀疑。
郑宇硕说，去年香港的要求民主和真普选的抗议，反映了香港校园以及全社会日益突出的两极化的现象。前不久，一些学生就因为在战中问题上的立场不同，投票退出了学联。不过，香港的民主派活动人士誓言要在整个春天继续非暴力抗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桑特发自香港的一篇报道。
各位听众，这一时段的时事经纬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这一次节目的编辑是戚武明，导播是赵婉成，我是燕青，谢谢各位的收听。